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光体的重要性。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创世纪第一章14节到19节，请。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中继续来分享你的信息。求主向我们打开你的话，让我们可以进到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求主的圣灵在这里运行啊，也在线路上运行，在弟兄姊妹们的家中运行，让我们一起在圣灵的引导当中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恳求主伸出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主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可以与你对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礼拜分享到，一概都是借着他造，也是为他造的，这个他就是基督。那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把上礼拜的信息跟大家稍微用经文来跟大家恢复一下。我们上礼拜讲到光体的圣经的意义，那么光体的圣经的意义呢，帮助我们了解到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与耶稣基督福音之光的照亮在属灵的领域中是独一性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这个光辉这个字跟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亮那些心中被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这两个字照亮跟光辉都是在圣经中只用了一次，因为这个字要专用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其他的经文都没有用。你想作者不同怎么会知道不要用这个字呢？圣灵的感动所以这个字我就觉得非常重要。因为耶稣基督是独一的，那么他是独一的神的儿子，他是独特的。那我们今天就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光体的重要性。然后特别复习一下，光体就是指什么？太阳，还有呢？
月亮，
还有众星啊，众星的群组。那这就是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讲到光体的内容。好，那么我们来看第四天的创造中呢，我们要针对众光体这相关的动词啊。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就是这边说，神说要有光体，分昼夜，做记号啊，分跟做，还有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这几个我标出来的动词，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动词来看啊。光体它的光照在这些发光体上，反射到地上来的时候。有这几个很重要的动作，第一个就是分，第二个就是做，第三个就是普照，第四个就是管理。好，我们就继续来看。我们先看分别哈，分别这个动词虽然跟第一天神把光暗分开了是同一个字，但是时态不同。好，那么神把光暗分开，那个分开是未完成时，但是这边第四天讲的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那这个分跟后面第十八节分别明暗啊，这个分跟分别是同一个字。这个分别呢是一个不定词。什么叫不定词呢？就是说这个分别这个动作它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啊，不是完成没有完成，它就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达到昼夜明暗啊，也就是白天跟晚上。那么这个分别它是一个目的性的一个动词啊。那么在物理上呢，发光体的光并不是光体本身的光，而是反射了太阳光啊，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有这个常识。但是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太阳光也是根源于神他的光，所以神决定了太阳的废存。我们刚刚在以赛亚书60章已经跟大家读过了，对不对啊？ 那么在属灵的领域上啊，就更显得重要。那这方面我们因为啊，这个跟应用有关系，我们留在下一次跟大家谈到人生的三种光体，好来跟大家分享。那时候我们再更深入的来探讨。所以说啊，太阳光，太阳本身它会热，它的光出来，但是这个光的根源不是太阳，这个光的根源是神。第一是说要有光。就有光，光就临到了地上啊，临到了光，神的光就出来了。那么神的光，如果神把这个光收掉了，太阳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我们刚刚读以赛亚书63就非常的清楚，有一天太阳跟月亮都不再放光，为什么？因为神这个真光就来到我们中间啊，或者说我们就进入了神的真光啊。那个时候我们身体都改变了，不是像现在这个身体。好，那这样的一个应用呢，在人生的里面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是留在下礼拜跟大家分享啊。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坐。那么这个坐这个字呢，它不是造作的这个动词，这个坐呢好像英文的 be 动词一样，它是强调所是或者是啊，所以说 be 动词它不是一个啊一个实际的动作，它是讲到一种存在。所以神说要有光，那这个要有跟做记号这个坐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神说要有光，那就有记号，有节令，有日子，有年岁啊，你这样就了解了。所以做这个是影响了我们，我们会以为神的造作一个创造或者一个制造的动作，其实不是，它就是神一说有就有。诗篇33篇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其实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翻译，说因为他一说就有，他一吩咐就站住啊，是个命令啊。你看军人一个命令就怎么样，一个动作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神一发命令，神一说停住，所有都停住了。约书亚怎么说？日头啊，停在亚亚伦，对不对？月亮啊，你要停在哪里？日头跟月亮就怎么样？停住了。那你说，哎，那是约书亚宣告的，不是？约书亚宣告是凭着谁宣告的？神，他宣告神在那边就成就这件事情。换句话说，神准备要做这件事情，那么约书亚宣告这个已经准备要成就的事情就临到了地上。你要懂得这个次序哈，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在祷告的时候啊，不是说神还没有做，所以你祷告了半天，哎，神做了，感谢主，好像是你祷告的功劳，不是的，神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方，他要成就这件事情，他要找一个人来祷告，当这个人来祷告的时候，那祷告到神的那个时间，祷告到神的那个地点，那么这件事情就成就在那里。是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已经捆绑了；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就已经释放。当你在捆绑释放的时候，那个捆绑跟释放就怎么样，就临到你，临到你所宣告的。所以主祷文怎么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哪一个先有？天上先有，才能如同嘛，对不对？所以就知道，我们常常在，特别是代祷者，你要非常的仔细的来分辨你在祷告什么。你在祷告的好像你的心态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你要祷告神啊，让它发生。 No， 神早就命令那个事情要发生，只是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你要祷告到那个时候，然后那一天地点要有什么样的事情，神都命定好了，所以那些人也必须到那里，那些事情的摆设都摆好了，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你想以利亚在加密身上怎么得胜？得胜已经成就了。所以一定要着不着急？不着急，加水，多加水，整个柴都湿淋淋，整个宫里面都是水，满了水。着不着急？不着急。他就怎么样？神啊，求你降下火来，叫这些人知道唯有你是神。看，火就下来了。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你若是代祷者，你不要照你的自己的意思祷告，你要求神说，神，你要我怎么祷告？到什么地方祷告？神会告诉你，如果他拣选你的话，他会告诉你。那所以说，这是比较高层次的代祷者啊。所有一般性的代祷者就是我祷告神就做，好，很好，这样也很好了。但其实不是这样子，是神做了，他需要你祷告，然后让天上的事可以发生在地上。所以代祷者就成为这个共同成就的管道。好，这是我们题外话，我们就跟大家顺便讲这节经文。所以神说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那么所说的呢，就存在了啊，就出现了，或者是说它就开始了啊。那这些经文的做跟要有其实是同一个字，但是时态却不一样。要有是一个未完成式， 但是做却是一个完成式。就说神说要有光，我们说过圣经在创造六日里面有很多动词都是未完成式，特别是神说要有，好，神说要有空气，这个是未完成式。神这边说要有这个啊，要有光体，要有发光体，那这个也是未完成式。但是后面说做啊，那么这个要分昼夜，然后做，这个做呢，就是让这个说的事情是把那个已经存在的记号、节令、日子、年岁，让它能够出现，让它能够存在。本来它是存在在神那里，但这个事情还没有存在在我们的这个地上，还没有成就在你的人生里面，还没有成就在你的家里面，还没有成就在你的工作上面。但是呢，只要神说要有，那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在这些事情上，这事情就出来了。所以特别把要有，中文把它翻成前面翻成要有，因为它是一个未完成式，后面就没有翻成要有，恐怕我们搞错，他就用做这个字。但是我特别解释一下，这个做它也是要有，但是呢是一个完成式。好，所以说这些光体一旦在特定的时间，它到了特定的位置，然后这些已经存在的记号、节令、日子、年岁都怎么样？就都发生了，就都临到了。请问过年了没？我们过年是什么时候？过年叫春节。那春节是在立春之后，那么今年啊，就是说从农历来说是去年啊，去年庚子年12月22号，那这一天呢就是立春。那立春之后一直到月底，然后到了农历正月初一，就是春节。就当地球绕到某一个轨道啊，绕到轨道的某一个角度，跟太阳的角度达到一个地步，从斜射到直射的那个分界点，就是立春啊，春天就开始临到了。所以我今天早上一看，我们的树开始发芽了。你自己回家看看你们家那些树，这两天都开始发芽了啊。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发现说，天气稍微暖了一点了。好，我们慢慢慢慢会开始让，为什么？地球开始往它要往夏天的位置移动。好，这就是讲到说，当地球来到这个位置，太阳不动，对不对？但地球来到这个位置了，那么就春天就到，春天就来了。好，所以也是这样，当这个光体它来到一个正确的时候、正确的角度，那么这些记号、这些节令、这些日子年岁都一个一个开始呈现在地上。这就是你我的人生，所以我们在今天不会谈到这些，我们下次跟大家谈。它是已经存在，但是会发生在地上。请问这个春节这个日子定好了没有？早就定好了，我们只不过是来到这个日子啊，不是说我们活在这个日子里面，是我们的人生来到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我们没有来之前，它存不存在？它存在在哪里？为什么？神是永远，永远的过去，永远的未来，包括了现在。你的过去过去了没有？是过去了，你已经离开那个过去，但那过去存不存在？还是存在，所以你才可以处理你的过去啊。你过去如果如烟这个消灭了，都没有了，那干嘛还处理它呢？它已经不在了。 No， 它还在，它还在控制你。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种悲伤、那种屈扭，把你的人格、把你的个性啊、思想模式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那如果它不存在，你就永远没机会改变了，你懂我意思吗？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说回去追寻你的生命世界，然后在那个生命世界里面求神，在那个当下把你错误的决定、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建造把它怎么样扭过来，你在这个地方就怎么样就改变了。听懂这个意思吗？听过伺服马达没有？伺服器听过吧？你用个手机，你手机有个伺服器你知道吗？对不对啊？太玄了，就好像叫做两个马达，这个马达转五十度，这个马达也怎么样也转五十度。那你的过去把你曲扭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受过去的影响，你现在的思想模式就是这个样子，什么事情就是这么想，什么事情就是这么觉得。但是神在那边怎么样？神在那个时候把它改变。你能不能回到过去？你不能回到过去。但神能不能去？神可以回到你的过去，神在那边改变你，因为你认出了你的过去，然后你求神，神就在你身上做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改变，医治、释放，或者是修正， 那你那边修正了，你这边怎么样？
也修正了。
你就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律是非常的奇妙，当你可以从物理的定律里面来看透，属灵人能看透万事，你可以看透很多事情的影响。你现在不好好教你的孩子，你孩子将来就怎么样，就变成那个样子的人。那怎么办？他已经变成那个样子的人了，这就回到生命事件来，让神来处理。刚才把这个一处理之后，那个人就改变了。所以你知道，你为别人祷告，一定要注意到你要为他祷告什么。好，这不是我们提这个主题哈，就让大家了解啊。当这些光体在他的轨道上到了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啊，在地上因着他的那个时间，那么光的这种安排跟定律，很多事情节令日子年岁就会改变啊，就会临到。但能不能改变他呢？只有谁能改变？神能改变。像但以理书跟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宣告的，神是改变日子、时候，还有什么废王立王。你的人生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有时候诗歌说：“我的人生，我的未来在你的手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哈。好，所以说很多的记号、节令、日子、年岁，包括你的年龄等等，你在世活的年日，你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神早就知道了。神早就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所以你到神面前就不是无知的。你说主，你早就知道会发生这个事，那我相信你爱我，那你会为我预备，那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做，该怎么跟你对齐。好，所以说不在于这些日子节令不这记号节令日子年岁，不在乎于光体它的移动，它的移动是一个律啊。你不相信它会不会动？你不相信明天会不会来？
会。
你不相信天黑，天会不会黑？照黑不误。你能不能改变它？不能。神能不能？神能改变。以赛亚跟西西家王说啊，神要医治你，你可以求一个兆头啊。他说他求什么？日葵往前还往后？他说往前容易啊，你看到他跟神出难题，他倒退几度呢？倒退了十度啊。好，倒退，哎，日葵是怎么样？就倒退，这一倒退把约书亚那个怎么样停止的怎么样搬回来了。很有意思，这个你注意圣经很多地方很奇妙的哈。所以神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要我们知道，你不能够依靠光体，你不能依靠太阳，你不能依靠月亮，你不能依靠星星，你要依靠谁？依靠神。所以神说太阳白日必不伤你，黑夜月亮必不害你。为什么？神掌管他。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好，我们看看彼得后书怎么说，三章十一节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好，那么我们想到将来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将来的新天新地，在天地被更新的之后，那个更新的状态乃是以新耶路撒冷为宇宙永远的中心，不再是以其他的为中心。比如说整个太阳系啊，至少我们知道天地，讲到天跟地啊，都要被更新。那么新耶路撒冷下来，那么基督就永远作王，我们也跟基督永远作王。这个不是一个国家的王啊，这是讲到全宇宙的王。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我自己也在想象会不会是一个星球啊，就是新天新地嘛，对不对啊？那这个新地，我们现在是讲地球，是从宇宙学来看，地球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 planet， 它只是一个星球而已，对不对？只是我们称它为地球。那月球也是一个，我们称它为月球啊。好，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啊，到时候我们的新的身体不需要睡眠，也不需要休息，吃东西也不是因为饥饿或者食欲，而是活在永恒的光中。这个光就是坐宝座和羔羊永远的光。那么这就是看到说啊，这些光体它最后都会消失掉，重新有新天新地。那么神自己做啊，这个光就不再透过任何的反光体来反光到我们这里来啊。就在新耶路撒冷，在掌管宇宙万有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它就在神的光中啊。那现在只有谁在神的光中？ 只有在神他的宝座，在他的光中，对不对？那这个光你看不见，我们上礼拜讲过，神的面看得见看不见，神说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能不能见？那你有新的身体能不能见？可以见。那就告诉我们说，神不是不能见，你不是不能见神的面，是因为你现在这个身体你不能见神的面，但是有一天我们都会见他的面啊。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大家了解，我们进到永恒的光中，需要有一个永恒的身体，需要有一个可以活在神光中仍然可以存在的一个新的身体，就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所以耶稣被接到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将来也可以与基督一同在他的国度里面。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在永恒的光里面。那这个永恒的光不是你那个时候才能够啊，才能够进去才能够经历到的，你现在就可以经历到这个光。不然耶稣为什么说信我的人必在什么，必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什么生命的光。那这个生命是你这个肉体的生命吗？不是，是天上那个生命，是那个啊，还没有给你那个身体那个生命那个光先到你的身，让你这一生可以经历，但是你必须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你就看到，当我们把神的创造来很深入的去思考以后，我们圣经后面耶稣讲了很多的话，你就会渐渐的开始明白，它不只是一种物理的概念啊，你们是我是世界的光啊，信我的就必不走在黑暗里面，必要得到生命的光。那这个生命的光不是说现在给你而已，是将来那个生命的光，现在你就可以经历它。光是有能力的啊。好，这个就是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谈的啊，下一篇的哈。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功能是普照啊。第十五节说，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那众光体的临在是暂时的，那么虽然是暂时，但是它有目的，所以这个普照啊，也就是众光体的第三个重要性。所以普照这个字也是一个目的性动词，是属于它所附属的是它的主词，就是啊众光体。所以这个普照呢，它是众光体的一种功能，好像前面的分别，好像前面的做啊，就是要有啊，到现在的普照它都是一个目的性的。那这个目的性呢，它不只是宏观性的一种功能，好像光合作用，如果没有光，很多植物都不能存在，你我也有困难了，对不对？光合作用让植物它在晚上可以把什么释放出来，把二氧化碳释放出来，白天呢就把氧释放出来。好，整个光合作用让植物能够生存，植物生存也是我们的环境，我们就能够生存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所以啊，这是一种宏观性的一种功能，我讲这是常识啊。那么另外一种光能呢，那就是讲到光它的能量下来，然后物体里面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树里面啊、这个树里面叶子里面它有氧气啊？
不是，是起化学变化。
很好，就是光的能量来了，这个物种里面它的能量就被怎么样，就被释放出来，被启发出来。好，我举个例子，医生告诉我们说，你缺乏维他命 D， 你要常常做一件什么事情？晒太阳。哎，太阳有维他命 D 吗？太阳没有维他命 D 耶，太阳光照下来，它有个能力，这个能力激发你身体里面能够产生维他命 D 的那个机能，它需要。那你想想看，不能照太阳，你就只好怎么样？吃维他命 D。 对，那个吃维他命 D， 这个维他命 D 里面有足够的 D 给你吗？
没有。
它给你能够不够啊？不够，你就开始依赖它，后来你自己机能产生维他命 D 的机能就怎么样，就退化了，你就完全依靠了这个药物。所以你看到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身上可以产生更多的维他命 D， 因为我们需要。你就看到这是光能跟物能之间的互动。那神造了这个万物，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机能，在我们身上就需要神来激发我们。你手机，你有手机对不对？不管你什么牌子的手机，里面有很多功能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用的。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神的机能在我们里面，很多祝福在我们里面，你不知道，所以你就不会用它。所以你要知道说，你要多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创造。好，我们以后再跟大家在课程里面跟大家分享啊。所以普照地上，这我们刚刚讲的是宏观性的，我们现在谈谈微观性的，就是我们借着几段经文来看看微观性的这个普照非常的重要哈。好，我们看看埃及人啊，对不对？以色列出埃及的例证啊。这个普照在微观性里面就只用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等一下会谈。 我们看看出埃及记13:12，我们一起来读。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这个光照就是普照这个字，所以它是一个云柱。那这个云柱呢，跟着以色列人，不是说很多云柱，就那么一个云柱就跟着以色列人，就算你就想说一群云好了。这个云柱它是行在以色列人前面，那么白天它就成为遮阳光的黑云，晚上就成为发光的火柱。啊，这个云很热啊，它不是说有火来烧，会吓死人的，对不对？它就是有热度在那个地方，所以整个沙漠的那种晚上的那种温差，那就被以色列人就被保护起来。那么不但是保护，这个发出来的云柱的光也是要让他们晚上可以走路，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晚上就休息哦，日夜都走，神叫他们休息他们才休息的。所以你就看到说他们所经过的都是云柱在带领他们，所以目的是使他们可以走在正确的路上。那云柱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在前面啊。你的车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前面啊。所以你需要怎么样？需要神的云柱来引导你，所以他在引导我们，对不对？云柱如果在后面，那糟糕了。这个拿着光的人在后面，哎，怎么都掉下去了？哦，原来这边有个悬崖。你看，懂我意思吗？只有他看见嘛，其他人都没看见了，就往下掉了啊。所以你知道灯光啊，这个光一定是在前面。好，那么是保护他们。那么会不会到后面去呢？你看看下一个啊，14:19-20，我们一起来读。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你知道什么叫分别黑暗了吧？光明跟黑暗怎么分别？就这样的分别啊。所以第一日神说要有光，神看光跟暗是怎么样？神看光是好的，对不对？就把光暗分开了。我们在那边跟他分享了很多了，说这个不是道德的问题，这不是罪恶跟良善的问题，这是光跟黑暗在神那里，神可以把它分得非常的清楚。那这节经文就帮助我们了解，分得非常清楚。光是给谁的？以色列。暗是给谁的？给法老的军队的。所以他们在黑暗中能不能走路？不能走，不能往前走啊。这个黑不是一般的黑啊，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啊。那边有光，这边是黑的，所以他们就着急啊。那边光照不过来，为什么？云挡住了，很彻底的。你想想看，我们家如果说外面的路灯都不开，我们就把这个车库的门灯打开了，外面能不能看到光？虽然黑暗，也可以看到一些光，对不对？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概念，是完全没有光，完全在黑暗里面。好，所以你就看到这是神做的工作。那这种非发光的云柱，一边是黑暗一边是光明，那这个分别的状态是超自然，是带着能力的，所以法老军队没有办法过去。所以这个光就成为一个保护，这个普照这个字呢，就照在以色列人这边，它是一个保护，保护以色列人。所以在旧约圣经中，普照这个字呢用了42次。那除了这两次啊，还有两次用在圣所的灯台的光照之外呢，啊，都是超自然的现象或者比喻的用法。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继续分享，你的人生需要神的光。为什么？为什么要谈？因为从这四个动词的角度来看，是我们人生最需要的。所以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深入跟大家分享。我们看第四个管理。那么第16节说，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那么18节说，管理昼夜，分别明暗。那个昼夜明暗，我们刚刚前面就说过，这个昼夜明暗就是白天跟晚上啊。那因为要翻译比较文雅一点，所以把它翻成昼夜，翻成明暗。其实在原文里面就讲白天跟晚上啊，所以就管理白天跟晚上。那么小的管晚上，白的管白天啊，大的管白天。所以啊，这两个字呢，都是一种被赋予的地位啊，因着他的地位跟职务而有的权柄。那不是要把这个光体拟人化，而是讲到这个字它本来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啊，它是讲的给一个有职位的人，给予赋予他相对的权柄跟能力，好像宰相、首领、君王啊，他们有这个地位，所以被赋予这个管理的权柄。那么管理在他的辖区里面的这些人事物，那管理这个动词呢，就是啊，它的分词，它的动词的分词就被翻译成宰相，而不是用名词。好，16节这两个管字呢都是名词， 那么十八节讲这个是动词，那么这两个管呢都是名词，所以是讲到什么？白天是大光它管辖的范围，那么晚上夜晚呢是小光管辖的范围。好，那么白天会不会看到月亮？
看得到。
看得到，管不管用？不是不管用，是不需要。而且怎么样，你也看不到月光，为什么？月亮是什么？是纯白的，对不对？好，你就看到这种现象告诉你说，哎，太阳出来了，哎，跟月亮说，你休息，这是我的，现在是我的时间啊，我的领域，我来做这事，这就是管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它这个都是它有范围的。所以说，在圣经中呢，只有这一次出现指的众光啊，其他都是用在人的身上或神的身上，只有这一次出现在光体，用光体来做主词。所以这个名词这个管呢也有十六次，但是也只有三次用在指光体啊。那所以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不是只用在光体的身上，这个也用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管理这个字呢来看我们的人生啊。这也不是今天的重点，这是下一次的重点。今天就让大家了解光体的重要性。第一个是什么？分别，对不对？第二个呢？做或者说要有。第三个呢？普照。一讲普照，你想到医生出埃及，你人生需不需要这样的普照？
需要。
需要。你碰到一个人，就是常常找你麻烦，要求什么？云柱过来。你可以求啊，为什么不能求呢？神做过这样的事情啊。那神会不会做呢？看你信心，你是不是相信神会做？好，这个我们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哈。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在出现在诗篇136篇这个名词哈，我们一起来读。他照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照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很清楚，对不对？这就是他的辖区，白昼是太阳的辖区，那么黑夜是月亮星宿的辖区。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好奇，我想说，白天你看得到星星吗？看不到。星星存不存在？
存在。
后来我有一个表啊，这个哦，白天真的星星也在那个地方，只是你看不见而已。晚上因为它都是反光体，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它啊。所以说这些光体其实它都在它的轨道上面，只是不在它的时间，它就怎么样？它的作用就不会到你的身上来。那这就讲到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要注意到啊，你怎么样来管理你的人生啊，那你管理的范围是什么啊，那这我们就下次要跟大家分享，现在可以稍微透露一点啊。我们不是很勉强的要去把太阳月亮重心的管理的功能把它拟人化，我们不需要这样拟人化，因为这是神实际的创造，你不需要去用想象，它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从这些光体它的这种物理性的这种意义，物理性的功能或者物理性的律，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可以洞察到在属灵的里面神他的律是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对不对？但是神说什么？先有什么？先有晚上才有白天。日落的时候是一天的开始，是一天的结束，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不要把这个怒带到第二天去啊。不是说太阳下山你就得息怒，不是，就是你不要让它跨，就是说你要尽快的处理你的情绪。好，所以你就讲到说这些圣经中有很多律是可以透过大自然来洞察。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从神的创造来看到神的永能跟神性，从这里面跟神对齐了，你对你的人生就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你也知道你这个时候应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你应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你应不应该做这样的事，那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那么透过这些你对神的律的了解你就可以跟神对齐神让这些事情临到你那你应该不要沮丧，那你就要问神，这件事临到我们，临到我，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每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一定有它的目的，光体它一定有它的目的， 太阳有它的轨道，月亮有它的轨道，每一个星座都有，每一个星群体都有它自己的轨道，都有它自己的位置。那这些位置的互动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请问你，你看得到月亮反光对不对？你能不能看到地球也反光？看不到地球反光。地球不反光吗？地球反光啊，但地球不能反光，那咋办？我去查。神说要有空气，大气层把地球怎么样封起来，包起来，看不到地球啊。所以你在地球要看中看观天文也很难，你必须透过这个望远镜，对不对？你用肉眼看不是看得很清楚，但是科学家他们说，你如果从月亮那边来看看这个星球，就看得非常清楚啊。但是从月亮向天空那一面你才看得见啊，月亮不会自转啊。所以你就看到说啊，原来神给我们这个穹苍是何等的重要，它不但把我们保护起来，也把我们怎么样遮盖起来。遮盖起来，所以你就知道说啊，我们神对我们是何等的爱我们啊。好，所以说啊，我们看到说植物跟管理的关系，就是这些星体它们都有自己的轨道，那就是它的植物啊。当它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说整个地球就会改变。你知道我们在冬天是离太阳比较近呢，还是离太阳比较远？地球绕太阳不是正圆的，是一个有点椭圆的，
远近关系不是方向。
所以说我们的冬天是近日点，我们的夏天是远日点。为什么近日点跟远日点会差这么多呢？不是距离的问题，你跟神不是距离的问题，就你跟太阳一样，我们跟太阳不是距离的问题。哎呀，夏天靠太阳太近了，主啊让我们远一点。 No， 是什么？你到了近日点是斜射，所以就比较冷。你到了远的地方是怎么样？
直射。
你跟神的关系是偏的，哎，你感觉到什么？一点点啦、啊，我不能说没有，一点点。但是你跟神正对面，怎么样？哇，你就火热的要命，看到没有？我就举一个例子嘛，我们地球跟太阳的关系。地球在夏天竟然是近日点，但是不要忘了它斜射，所以我们跟神不是距离的问题。你跟神会不会有距离？神就可以住在你里面，你跟他是有什么距离啊？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你跟他有什么距离啊？你说人家说你跟神离得太远，你说胡说，我姓胡狼，不要我很喜欢我这个姓啊，所以你要跟基督，你不要跟我，跟我是糊涂。你跟基督呢？基督徒。我很喜欢我这个姓啊，我很感谢神。好，所以说你神就在你里面，那你为什么感受不到他呢？你跟他没有面对面嘛，你没有跟他没有让他直接的跟你发生关系嘛，你跟他中间有很多的障碍，或者你根本就斜了眼看神，偏偏的看神。你正面是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五子登科，这是你的正面，所以你非常努力。那神的在这边，所以你看看你是邪色还是正色？不是神不爱你哦，神的光普照在天下，对不对？地球上哪个地方不得到光？神照光也照好人，也照歹人，你没有话可说。但是因为你跟神有偏角，你偏看了神，所以你当然得不到神很大的祝福。 OK， 那我们开始要调整我们啊。当然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地球一样，有时候跟神很近，对不对？有时候跟神很远啊，这个说法不对了，对不对？有时候跟神是正面面对面，有时候跟神是怎么样？甚至于背对他，你就在黑夜里面啊。好，所以说我们，你看了我举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生多么奇妙，对不对？你说常常思想你人生，你会越来越喜乐的啊。好，我们现在接下来看，那在轨道上的这些重星体呢，它们有各自的方向，有各自的位置，就是它们的轨道。那这些轨道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轨道它到底会不会消失， 它到底会出问题？那我去查了一下啊，轨道有它的衰变期，但是如果没有超大的能量来破坏它的话，基本上直到最后日月星都被毁灭的那个日子之前，基本上衰变期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我看到这个报道，我也自己觉得说，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人生中定的这些神在我们人生中这些规律，在我们身上是不会被破坏的。你不相信它存不存在？它还是存在，对不对？种瓜得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相不相信？
相信。
我才不信呢，没看过。啊，那你种瓜得不得瓜？还是得瓜，对不对？那好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你相不相信？你不相信，不相信一样，你做做看，对不对？你就看到律，它不会因为你信不信，它就改变，不会。它永远在那里，除非整个世界被改变，到了那一天完全就被更新了。好，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帮助大家了解到啊，这些轨道的运光体在轨道的运行，其实就是赋予他们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在它的范围里面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啊。我们的环境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面。那么如果没有跟神的律来对齐的话，你的人生会非常混乱，那这就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操练。好，我们最后来看，我们把它做一个归纳，分别是强调了归属于主权，不是将光体人光体泥人化，而是创造神的主权与归属啊，这些都是被神分别，所以神是最大的主，最高的主权。那做呢是具有重要性的存在，那么它是重光体，就促使这些已经被神定规好的记号啊，节令日子年岁啊，都能够临到我们。所以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过什么节期啊？要过出埃啊，要过这个逾越节，因为你要亚比月要过逾越节，因为你是在逾越节出了埃及，所以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在那里。所以神要他们注意，那这个是神的救赎已经存在在那里，所以你要从。你不是要，我们不是，我们下礼拜会跟你分享，我们不是要去过，不是要去强调记号、节令、日子、年岁，你活多久，你日子好不好啊？你要过什么节期啊？有什么记号？这些我们下次会跟你分享。这些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它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什么？它背后的那一位神。所以这些日子、这些记号、节令、日子、年岁背后是什么？背后是这些光体。月亮不圆，会不会是初一或十五？不会是初一十五，对不对？
对，
以色列人都要出去外面看了，那时候没有钟表啊，都要到出门去看看。哎呦，下弦月怎么样？初一了，马上就告诉大祭司，大祭司叫那个叫 Kitty 就来吹角，这个角一吹，全以色列人不是有他吹了，每一个这个耶路撒冷一吹，其他后面的城伯利恒也吹啊，那么就吹出去了，大家就知道哦，一天开始。所以他们要出去观看这些光体，他才知道什么节期，才知道什么日子，什么日子啊！所以你看到圣经都告诉你说，第一天、第十天、第十四天、第几天、第几天，先知书是不是也这样讲？啊，亚比月的第几天是做什么事情？你看到这些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当时他们没有办法，他非出去看这些光体不可，所以神警告他们。你出去观看耶和华为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并天上的万象，你不可跪拜他，你不可依靠他，因为你要依靠谁？照光体的神啊！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下礼拜跟你谈这些的时候啊，会牵涉到很多，给你带来很大的这个挑战啊！我们过去很多的观念其实都是不对的，那现在怎么样把它改过来啊？把它全部都归属到背后的这位神啊，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目的。好，普照就是我们讲到用埃及的这个例证告诉我们说，普照其实跟救赎有关系啊。那我们在很多的里面，我们人生可以应用它。那管理也是要，我们刚刚才讲过。那么我们在重光体有在它的轨道上面，那你的人生有没有轨道？你人生有轨道，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神他给你的册子上所写关于你的日子，那就是你的轨道。那就是你人生的计划，你要过的这些日子神已经定好了，所以这些日子应该在那个时候要发生，但是因为你没有跟他对齐，所以就没有发生。 那现在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跟神对齐。好，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后面要跟大家分享，还有后面的课程，这都是一个帮助大家能够对未来的课程有一些兴趣。好，好，以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同心祷告，为神所创造的天地和众光提感恩，并求神帮助我们能借着认识他的创造与他对齐，使我们能完成他对我们人生的命定和天命呼召，预备我们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进入新的身体，并承接他在永恒中为我们安置的职务，好叫我们能与基督一同作王。阿们。我们将来到天上就是这样子，而不是说到那边啊就很快乐啊，就无忧无病痛啊，那些一定是这样。但是问题是你到那边做什么？你想想，你在这边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你到天上你知道要做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你现在要赶快预备我们自己，好叫我们能够将来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神怎么样安排我们。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虽然我们在一次这样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多地方都好像被这些器材所影响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我们还是能够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还是能够来敬拜你，还是能够在你面前领受你的信息。我们也相信你还是会在我们人生中工作。所以我们想到我们现在的环境也是非常的混乱，主啊，在整个美国，在整个全地，好像现在的大环境都是这么的混乱。但是我们知道，在混乱中，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在混乱中，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能够与你对齐，更是与你对准，好叫我们的每一天都在你的恩典中度过，都在你的能力中度过。主啊，也求你带领我们，不但是认识了你造光体的意义，你造光体的重要性。我们更是要从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从你所造的光体里面能够来洞察属灵的事，能够洞察属灵的意义，好叫我们的人生不再是一般的人生，乃是一个国度性的人生，乃是一个永恒的人生，在今生就可以让我们开始预备自己。主啊，我们恳求主保守我们在我们的季节将要变换的时候，求你也格外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一个万物都开始萌芽，都开始绽放的一个季节，就让我们的生命也开始在你面前得着你的能力，让我们里面的这些你所制定的这些机能都能够发挥出来，使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求主恩待我们，借着你的话，我们可以有脚前的灯，有路上的光。主要借着你的光，我们可以走在你的心意里面。求主恩待我们，继续的学习，继续的分享，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谢谢主恩待我们，在未来这个礼拜，你也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在你的光中。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主，让我们与你合而为一，让我们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你的同在。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地，因着你的光在我们身上，黑暗的权势就不能有任何的作为。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行在你的光里面。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谢谢大家。